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。第十三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彼得门徒们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就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”21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不临到你身上。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。那时候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”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个下午，我们期待主与我们同在，而且我们巴不得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，主要带着他能够托住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听话的和说话的，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。那我们讲到十六章，我们读刚才所读的是十六章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我们说过刚好是主的第四个讲章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太福音的头尾的对称、中央的对称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一番话是和第二章，就是做门徒刚好是遥遥相对的。第十章讲到天国与门徒，现在十六、十七、十八就讲了天国与教会。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里的背景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我们知道说，保罗曾经有过三次的环游布道，我们的主耶稣也是。如果特别是在加利利海，特别在加利利的那十八年，那十八个月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有三次的环游布道。那第一次呢，是到葛拉森，到了这个到了加百农对面就回来，这是个最小的一个循环。然后第二次呢比较大一点，就是他五个饼两条鱼以后，他就往推罗西顿去，然后呢就经过黑门山下，然后呢再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的东边，然后就回到底加波利。底加呢是石的意思，波利是城的意思。那个时候呢，罗马有十座城，只有一座是在约旦河西，其他九座都在约旦河，都在约旦河东。所以这十座城呢，我们就叫称总称叫做底加波利。所以那一次呢，我们的主从那里回来以后，再回到加百农，所以这是第二次的环游布道。第三次呢，就先是到了伯塞大，然后从伯塞大呢就到了黑门山一带，然后呢就再回来。那这一次呢，他是带着几个门徒们，那么尤其带着彼得、雅各，特别是这些门徒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，因为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，就已经到了黑门山下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一座城就叫该撒利亚腓立比。为什么叫该撒利亚腓立比呢？因为有两个该撒利亚，一个呢是在海边的，是西律建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那里好像 当他建造这该萨利亚的时候，那么就等于把罗马帝国从海中上来的就把它接上岸来，好像仿佛是如此。所以呢，这就应验了但以理书那么那第四只兽怎样从海中上来。所以普通我们所讲的该萨利亚都指着海边的，都是指着我都指着大概今天的 Tel Aviv， 就是今天如果你到了以色列特拉维夫这个地方，你往北走，沿着海边走，没有多久就到了该萨利亚。虽然今天虽然躺在废墟里面，那就是躺在废墟里面还是非常壮观的。那么这是该萨利亚。所以现在呢，还有一座该萨利亚，因为是腓力比盖的，腓力比呢是希律的兄弟，就是大希律的两个儿子，有一个希律，就是主耶稣说那狐狸希律，那个希律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他不是娶了腓力比的妻子嘛，那就是这个腓力比。那么他呢所管辖的范围刚好是在这个约旦河上游。约旦河上游普通是指着加利利海，那么从发源的地方进到加利利海，这是约旦河。那么整个的约旦河这个进到加利利海的时候，以前呢它自然就把它分成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。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加利这个西律，就是圣经普通所说的西律，就是加利利管加利利或者比利亚的西律，那么我们称他那个普通我们称到西律王。那个呢是可以说他是在就在那约旦河西的那一部分。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，如果这个把加利利海想成一个钟的话，那么大概从一点钟的地方一直到6点，然后一直往这边方向，一直往海这个大海方向延伸的话，那个一部分叫加利利。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希律的辖区。他的弟弟呢也是个分封的王，不过呢刚好是在你刚才所说的讲到约旦河上游的时候，那东边那一块啊，所以大概是一点钟到大概是一点钟快到3点钟的样子，那一块地方，那么我们知道是属于腓力比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就到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，尤其到了黑门山下。那么这个该萨利亚这座城呢，现在我们还能找到废墟。如果根据考古所挖出来的话，你可以想象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这座城啊，它是沿着什么呢？是沿着这个整个地势，因为它刚好在黑门山下，那黑门山下刚好有一块大的磐石，所以就沿着这个大磐石呢，就延伸出来一些的城墙，然后呢，这个就围起来的，这个就叫做该萨利亚腓力比的境内。那大概主耶稣和门徒是不会，应该是不会进到城里，因为这是十足的外邦的城。不过你如果在附近高的地方的话，你很容易就看到那座城，因为那座城呢，刚好那个城墙是从磐石延伸出来的。然后呢，你从那磐石底下，你刚好看，你发现一条溪流，那个原来就是约旦河的上游。然后从那里呢，我们知道说就一直流到加利利海。所以现在主带着门徒到该萨利亚腓力比的境内，就告诉我们说已经到了什么？已经到了黑门山下，而且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上游。那约旦河的上游怎么样？你和约旦河的下游一比较，尤其是今天，约旦河的下游根本都是浑沙，就可以说是泥沙混浊的。因为约旦河它不是条直直的河，虽然它是在边界上，但是它是一个七弯八拐的河。那因为它七弯八拐的河呢，所以泥沙慢慢这个堆，慢慢带着泥沙下来的时候，慢慢很久很久就堆积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尤其是到约旦河下游，那个水啊，一定是浑浊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尤其大家如果今天还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在快靠近耶利哥附近，那么你知道那一带，那个当初按理来讲是以色列从那里越过约旦，跨过约旦河就到了耶利哥的。但是本来很多人以为想象里面的约旦河非常壮观，好像长江大河一样。但是呢，现在凡是去参观都非常非常的失望，因为这个呢就好像普通一个水，最多像水沟一样。 那么然后呢，你看那个水啊，的确是浑浊的。那么根据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大概明年年底就所有的水统统流干了，特别下游那一部分。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去看以色列，你还看着那个约旦河水的话，明年年底以后大概就没有了。以前你还可以看到，不过你看到也很失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约旦河的下游，所以到了约旦河下游一定是不清楚，一定是浑浊不清的。那现在为什么主耶稣要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上游啊，你看的东西看得比较清楚，没有问题，你鱼是鱼，树叶是树叶，你看得飞，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主有一个目的，要把门徒们，现在这些门徒们跟主差不多有三年了，有的最多的已经三年，有的少一点。到了三年之久，你看我们的主心中啊，还是有一些事不能告诉门徒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后来主曾经这样说，他说有的话我不能对你们说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。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主有话就能说，不是主有话就可以对门徒清楚，不是的，乃是门徒们必须要有一定生命的程度，他才能担当，才能承受这些话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在他门徒们刚刚很幼稚的时候，还跟随主的时候，虽然他们与主每天都在一起，虽然享受主许多，享受主的同在，他们觉得真好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们是主恩典的对象，他们是主的门徒，主无论到哪里，他们都能享受他的同在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。但有一件事，就是三年了，我们的主里面有一些话他从来没有说过的，现在有一些话他需要找在一个地方合适的地方，然后等到了这个地方以后，然后主才能够把这三年以来他心中所隐藏的话告诉门徒们。他不能再藏下去了，因为在半年他就要钉十字架，在180天他就要上十字架。门徒们跟随他三年半了，现在居然主人心中想的是他们不知道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你爱主，今天享受主的同在，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对于主心中他所要做的，你清楚吗？你明白吗？你能够享受他的同在，你能不能享受他的秘密？但是他的秘密你是不是随便就知道了？那个秘密是要你付上代价的，有的秘密是要我们的身家性命全部摆上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担当得起吗？不是主不要说话，问题是你担当得起担当不起。我相信主一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蒙恩得救，主一再的对我们说话，但是你不要忘记啊，主是量着我们生命的程度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主不是一下子把话说清楚，不是的，因为他知道说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程度，我们的生命够不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还剩下180天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们的主一定要把他心中的话来告诉他的门徒。所以呢，他就拣选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你知道，特别是一点钟到三点钟这一带几乎可以说是旷野，五个饼两条鱼就是在那里叫5000人吃饱的。我们的主常常到那一带去，退到那一带旷野去，有的时候到山上去祷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圣经里面主常常退去，尤其到山上去祷告，多半在哪里呢？多半就是在一点钟到三点钟的那个范围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往伯赛大去，那不光往伯赛大去，而且现在要往黑门山这个方向去。我们的黑门山呢，可以说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座山，你平常不管你什么样的天，不管天气好的话，你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黑门山，那是很明显的，因为它可以说是北边最高的一座山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就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现在他里面有话要说，他觉得在他上十字架以前，他的门徒不能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，他不能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太自我中心了，我们只想着我们蒙多少的恩典，我们只想着我们蒙多少的祝福，我们从来没有一秒钟坐下来问我说，到底我的主，到底爱我的主，为我定十字架那位主，今天叫我蒙恩得救了，他盼望什么？他心中有个什么想法？我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我有没有叫他失望过？我蒙了那么多恩典，我有没有伤他的心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门徒们在主面前有主的同在，日子过得特别快，过得特别的愉快。但是有没有一次他们知道说，原来神心中，我们的主心中还带着一些秘密，从来没有告诉他的，现在到了一个地方，主要把他心中的话来告诉门徒。所以结果呢，就把他们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那么到了那里以后呢，你看见呢，很明显的他就问门徒们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西门彼得就代表全教会，他就说了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下面我们的主对他说吗？西门八月呢，你是有福的，你是有福的，可以翻作恭喜你。那为什么西门八月呢是有福的呢？因为这不是属血肉之属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彼得能够蹦出一句话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因为他得到启示了，他因为他看见了。那么本来他看不见，因为神在心中有个秘密没有让彼得和所有人知道，但是现在呢，主把他带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时候到了。现在呢，你看见我们主要把几个重大的启示给我们，但所有重大的启示，最早的一个启示是什么？就是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彼得心里。结果呢，那个布幔一开，彼得就看见了。所以彼得眼睛是有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说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血肉指示你的。你今天做研究，你今天收集资料，你怎么样都得不到这个结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主是基督，这是启示的结果。你不要以为说所有的知识通通是研究来的，有一种知识是启示来的。只要有人把他的心打开，你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了。所以你与其像科学家一样在做猜谜的工作，有的猜对了，有的没有猜对，但是最容易的、最直接的知识什么的，是从启示来的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，今天我只要能够做科学的研究，我就得着所有的知识了，不一定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彼得怎么会称耶稣是基督，怎么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因为我们天上的父把那幔子解开了。现在彼得看见了，所以主说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所以等到黑门山下，等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你看见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启示的源流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如果你要明白基督的话，一定要在什么，在上游。如果到了下游，经过了多少时间，经过了多少的泥巴，经过了多少的历史，当然越来越浑浊了。今天如果你要问说基督是谁，2000年了，我们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下游了。你若问很多人，有很多人不同的意见。有你问新派的神学家，他们认为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不会相信说他是宫女玛利亚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同的人，今天你要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幸好这是在约旦河的上游。如果在约旦河的下游，到了2000年以后的今天，你也这样说，他也那样说。因为约旦河的上游下游，你看一定泥沙多的，一定看不清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启示，我们一定要来到启示的上游。所以门徒们跟随了他3年半，你看见吗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他们享受主的同在，他们也享受了主的安慰，与主同在真是好的无比，做主的门徒真是荣耀的无比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个做主门徒做了3年的人，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所跟随的主他心中在想什么，明白吗？是父神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了彼得，这个彼得才会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是所有的秘密吗？不是。主接着下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还要告诉你。现在彼得，你记得天父已经告诉你，这叫做启示。如果不是启示的话，彼得不可能蹦出这句话，彼得不可能承认耶稣就是基督，彼得不可能承认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现在彼得看见，彼得是有福的， 但是问题，我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该撒利亚菲律宾？我为什么把你们带到启示的源流？为什么带你到约旦河上河上游，叫你看得清楚？不要忘记，现在你不只看见基督，父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有一天，神把他奥秘向彼得打开了，所以彼得第一个承认说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有一天，神恩待我们，也把我也开了我们眼睛，所以有一天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。我们说，我们也知道说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是有福的。你看见吗？这是奥秘，但这个奥秘已经打开了，这个奥秘是神已经把它启示出来了。但是主要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的境内，不要忘记，他心中所藏的不止这么多。他心中一共有四个奥秘，包括基督这个奥秘。他在这个时候要一口气的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，让他们看在约旦河上游水是很清很清的。那么借着那个背景，我们的主要让门徒明白，这三年一直藏在我们主的心，他有个心事，他有个秘密，一直没有告诉门徒。所以等一等，你看那个启示是空前的，等一等，你看见说这三年和主在一起，有吃有穿，有喝，也有笑，有欢笑，也有眼泪。你看见和主同在一起，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日子。但问题在这里，我们与主蒙恩了那么多的恩典，受了那么多的恩典，门徒跟随主已经三年了，但居然不知道不明白主的心。所以约旦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我们的主就借着那里整个地形的场景，然后就把他心中的秘密来告诉我们。所以他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意思就是说，不光父神心中有个秘密，你把那个秘密解开，你发现那个谜底什么，你发现那个就是基督。今天如果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，我们要问一下神啊，你心中最大的秘密是什么？他要告诉你，除了基督之外，我再也没有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保罗所说的，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你的心里，在我的心里。所以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就遇见主了，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也遇见主了，我们也蒙恩，也就得救了。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？现在呢，主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这磐石是个大磐石，彼得呢是个小石头。我告诉你说，你是小石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么到底这磐石指的什么来说的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很明显的告诉我，这里很明显告诉我，我们的父天父的心中有一个秘密，就是基督。现在基督的心中也有一个秘密，现在他把那个秘密要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也告诉门徒，也告诉大家。那个秘密是什么呢？他要在这个磐石上，他要建造他的教会，这是他的秘密。所以当你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一面说基督神的秘密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但如果你仔细看基督的奥秘，很明显的就是教会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爬到天上，我们要问说，神啊，你这么多年你藏在你心中的秘密是什么？他要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如果我们问我们的主，你到底你心中的奥秘是什么？他要告诉你说，他有一个计划，他要做一件事，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功，但将来有一天要成功。他还在寻找百姓的过程中，他还在呼召门徒，他在为天国预备百姓，时候还没有到。现在讲的天国跟教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天国跟教会有一定的关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他就要把一个奥秘也告诉我们。等到我们的主把他心中的秘密揭开的时候，那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教会乃是基督心中的奥秘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是神把基督放在他的心上， 是基督把教会放在他的心上。我们今天讲教会要从这个眼光去看，我们要从国度的角度来看教会，否则的话，你有个圈子，我有个圈子，你爱教会，我也爱教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说，他把不管是犹太人，我们外邦人，要把它合成一群，在主的心目中只有一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教会，因为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国度，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天国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连门徒也这样，到了三年以后，现在呢，终于主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定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主就要把心中的奥秘来告诉他们。好，所以说到这里，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点的照片，这就是我这一次给大家的，翻到最后一页。大家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你看上面呢讲的黑门山下。你如果真的到黑门山下，黑门山下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地方，一个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，我们知道在哪里，现在我们知道在哪里。还有呢，你就是到什么，就到但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吧？那如果你到但的话，那个风景非常美丽，像画一样。所以你看左边左上角这个黑门山下，你看那有瀑布，那非常美丽的，尤其我们最近还曾经到过这个黑门山下的蛋，尤其是我们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去的时候，因为刚好那一带被火烧了，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那个在上游的约旦河怎么样是浩浩，是怎么样是浩浩荡荡的。我们不，那你不会感觉的，因为在上游多半像瀑布一样，非常非常美丽。但这一次我们前不久的时候，那么有一本大概有一百六十位弟兄姊妹，还包括大陆的。那么我们这次有机会呢，到了但，而且到了黑门山下，那景色是非常的美丽。所以大家每次读到歌中之歌，你要记得歌中之歌里面主要的场景就是但的场景，就是黑门山下的场景，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因为这里你可以看到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，然后你可以看那些黑门山流下来的水。为什么这一带是那么美丽呢？是这样，因为这个黑门山呢，上面是有黑门上很高很高的，所以它终年积雪。等到呢，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，慢慢就水雪呢就融化了。那雪融化的时候，它慢慢就很自然就流到山下。所以如果你到黑门山下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这个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那么尤其呢，你可以看得见，你很自然能看得到什么？看得到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么尤其你看到溪流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是清澈见底。那么右上角左上角的是一般的情形，右上角呢，你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你就发现呢，的确在黑门山下有个大的磐石。那么磐石两旁呢，应该就延伸出古的城墙。那么现在有的城墙已经躺在地上了，在土堆里面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像考古学家大概可以重新建构那么当时大概怎么样的情形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这是一块很有名的磐石，就是在磐石底下就有水流出来，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么大家要知道啊，现在我们的主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到了那一带，你无论在城的附近哪个高的地方，你一定能看见那个磐石，然后呢，你一定能看见那一座城。所以非常可能我们主对着这个城，对着这个磐石，然后对着这个城呢，我们的主就说了下面一番很重要的话。好，那么我们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非常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指着这个黑门山下的磐石，是用那个来做比方，就告诉他说，你看看，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，当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就建造在这磐石上，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。那阴间的全名应该翻作阴间的门。然后接下来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讲，当我们的主启示教会以后， 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是怎么建造的？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我们要问这教会到底是怎么产生、怎么诞生的？所以呢，下面第三个启示就变成很重要。第一个启示是天上的父启示给彼得的，所以彼得代表全教会能够承认我们的主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但是主就告诉彼得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何等的有福，因为你终于看见了，你终于看见了神天父心中的目的，你好像听见他的心跳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靠近我，我心中也有个秘密，你也能够听见我的心跳。那个秘密是什么？就是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所以现在一连两个大的启示，一个是基督，一个是教会。不要忘记这样子。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的话，保罗的启示是什么？总合起来是基督和教会，好像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启示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光讲基督的话，你很容易流于幻想。你光讲基督、光讲教会的，你很容易流于幻想。你觉得我会办学校，我就会办教会。你完全把一个办社团的那个观念就搬到来建造教会，弟兄姊妹，那是你的。但是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所以主一定要把话说清楚的。如果说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好了，所有能干的人，所有今天在这个所有这个 MBA， 所有在哈佛在哪里最会讲管理的人，他们就可以办教会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不错，教会乃是基督心中的奥秘。他怎么建造教会？他建造的材料，他建造的方法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你决定的，也不是我决定的。所以什么叫做天国？天什么叫做在天国支配底下的教会呢？天国支配的几家教会，不要忘记，蓝图不是你的，建材不是你的，还有最重要的那个方法也不是你的。那么到底怎么样教会能够诞生呢？你可以怎么做？你可以把一般的人找来，你只要找一个礼拜堂，你有了礼拜堂，有了牧师，有了人，这就是教会了。我们很容易做这件事情的。但是你要看我们的主第一次讲教会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他是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背景底下，他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后背景底下来说这一帮事情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第二个启示就是基督。但是我们要问教会，那现在我们要问基督怎么建造教会的，答案是第三个。所以圣经说21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。从此啊，在以前没有这样说的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说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我们每次都想到教会的建造，但是建材如何？建到底怎么样建造的？你看见是第三个启示。所以第三个大的心是什么？就是十字架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彼得就劝他了，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你想想看，那次彼得真的好心爱我们主，说主啊，你万不可如此。如果那次彼得成功了，如果那次主说好了，彼得真好心，我完全彼得的心意，他所代表不是神的意思，他所代表是彼得的意思，是人的意思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彼得成功了，就没有十字架，就没有救恩，就没有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第三个大的启示，就是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主需要用一个背景来让我们明白，说到底主是怎么启示他的教会，还有怎样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那个背景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要稍微的，这块磐石是很有名的，还有一章的圣经呢也讲了这个磐石，也讲了这个场景，那就是诗篇42篇。我们看看诗篇42篇。诗篇42篇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诗篇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。那么这个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就是第6节， 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林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所以整个的场景是黑门山下的场景。而且不止如此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九节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可拉后裔，当他写可拉第四十二篇的，他的场景什么场景呢？他其实就是后来我们主耶稣带着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带到了黑门山下，看见了那个大的磐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在这里路为什么他渴慕溪水呢？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。因为当路往天上看，往山上看的时候，看看那些浩浩的白雪，然后看看那个水也融变成水了，这个水慢慢往下流的时候，那路何等希望说很快的就流到他眼前，那么这样他就可以得着，他的干渴就可以得着，就可以完全得着解决了。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水是山上的水，那个水是源源不断往下流，但是他只能够祷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。这就讲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生命在他里头，如果生命在天上的话，你只能够望洋兴叹，你只能看到那个生命你觉得感叹，因为太远太高了。但是问题就是第四章，人若赐主所给我们的水，在它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所以这个生命水跑到我们的里面来，那今天问题在哪里？什么时候就永远不可呢？什么时候水跑到我们里面来？你看见吗？只有等到鹿把嘴巴挡开，现在把那个水喝到它里面去了，它才真的得解了干渴。所以同样的一个故事，撒玛利亚妇人当然口渴，她有了五个丈夫还不是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她里面干渴，她不光是个罪人，她也是个干渴人，她里面是虚空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在第一章告诉我们生命在她里头，当到第四章主应许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在它里面要成一井，那个井是中文掉了，中文里面没有井这个字，外面有一口井，里面还有一口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我们的主明明要把生命给我们。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生命在他里头，在天上，到第四章生命在我里面，怎么从天上到我里面？在天上你永远是干渴的，美丽干渴，但只有到里面你才真的永远不渴。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路才真的能够得着？尤其在黑门山下，不知道哪一天。那的确在那个附近，我们讲过了，我们记得吗？加利利海能够造出来，是因为本来没有的，后来因为天崩地裂，因为火山大爆发，结果呢，加利利海就出现了，美丽的加利利海就出现了。谁会想到在这天崩地裂，好像狂风暴雨的背后，会有一个美丽的湖叫加利利湖呢？它在海平面底下最低的一个淡水湖，在海平面底下大概200公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曾经有一度，有就是因为山崩地裂，就是因为狂风暴雨，就是因为火山爆发，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呢？就在这个路的眼前，那个大的磐石啊，居然裂开了。那怎么？那不是现在我觉得最清楚的、最清楚的一幅图画，就是如果今天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黑门山下那个地方叫帕尼亚，你若到帕尼亚那个地方的话，你的确看见黑门山有个大的磐石，而且那个磐石是裂开的，结果从最底下，你看见有水流下来，就变成了什么约旦河的上游。所以等到路看到溪水的时候，就只能很自然的，他的干渴就解决了。主说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，这是路的故事。但是你看这个四十二节，他说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和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那路的故事不光是解干渴得到解决，路你知道常常猎人来追赶他，
那猎人追赶了追赶他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办法逃，怎么办呢？他如果看见前面有溪水的话，他就要跳进去，一跳进去以后，这个猎人猎犬再也闻不到他的味道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从此以后罪再也赶不上我们了。你看见那本来你看他那个罪的诱惑，人家要把我们引诱回去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只要跳到这个河里面，你只要让波浪波涛漫过我身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那个鹿的故事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你明白了这个背景以后，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再回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现在你就看，你说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磐石有什么故事发生呢？这个磐石是万古的磐石，圣经上它叫永久的磐石，万古的磐石，在旧约里面。那么如果你是考古学家的话，你如果地理地质学家的话，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，在迦南那块地，最古老的石头就是黑门山下的石头，是没有疑问的。它可以一直推推推到不知道过去什么样世纪，它可以告诉你这是最古老最古老的。所以要叫这个磐石裂开，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这个比方，让我们明白说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是永久的磐石。但你还记得吗？因为你的罪和我的罪，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然后神愤怒的杖就不得不落在他身上，因为愤怒的杖代表神的审判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等到神愤怒的杖落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他虽然是永久磐石，他终于裂开了。所以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神就掩面不看，然后他愤怒的杖就落在磐石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磐石应该不会裂的，但是为了你我的缘故必须要裂开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永久的磐石果然裂开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从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血和水大概从心房里面流出来的，很可能是我们的主为你和我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因为你和我心碎，你我的罪还不够叫他心碎，是他父啊，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开我？多少年来他和父维持永远的交通，从来他们根本在父和子的字典里面根本没有生离死别这件事情。但等到因着爱你还有我的缘故，在几万万分之一秒，神因为看见我们在站在罪人的地位上，他就把那个杖就落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主是永久的磐石，没有人比主更坚刚更坚硬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永久的磐石就为你和我就流开了。就是因为一裂开了，你看见肋旁就流出血来，肋旁也流出水，血代表他的赦免。但是你记不记得亚当的故事？亚当神让他睡了，然后他的肋旁就取出肋骨来，就变成后来的夏娃。所以夏娃是在亚当肋旁所建造的。同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末后的亚当，他也睡了，不过这一次因为罪已经进来了。亚当睡的时候罪还没有进来，所以那次手术是人类第一次无痛的手术，不需要上麻醉药的。但是当末后的亚当为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，当他身体为我们裂开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因为你和我犯罪，所以现在就有了痛苦。所以那一次的手术是个痛苦的手术，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肋旁流出血和水来，教会就这么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主怎么建造他的教会，乃是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，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结果他就产生了教会。 所以保罗说他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己，因为这个缘故弟兄，他当然保养顾惜，他为他舍命。为什么母亲爱儿女？因为为着儿女，母亲几乎把他的魂把他的命都给了他的孩子，他当然爱。同样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教会的诞生乃是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，就表示说神愤怒的降落在他的身上，因着你和我的缘故。当然后来他完成救赎以后，他又恢复了交通，所以他说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所以那个是短暂的，你失去了父的，失去了父的笑容，但想想看，就是他从来没有经过父的笑容。所以他为着失去那个，他说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站在你的位置，站在我的位置，我们应该说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史达林应该这么喊，希特勒应该这么喊，你我都应该这么喊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但主为着你和我，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，他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感谢主，当磐石裂开的时候，愤怒这样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就不必再落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教会呢，在那里就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幅图画吗？亚当的图画，你也看见幕后亚当的图画，教会就是这么诞生的。那么等到教会建造的时候，是五旬节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真正开国那天，真正教会诞生那天，就是圣灵把120个在小楼上面的120个个人，把它进成功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。所以我们叫基督身体诞生了，也是那一天天国就开国了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教会是怎么诞生的？最早的教会诞生在哪里？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什么地方？耶路撒冷你记得吗？还没有多久以前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等到约翰回想什么叫，等到约翰的启示录特别讲到11章的时候，他介绍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有感情的，他们每次讲的耶路撒冷，他们注意到是那个圣城，但是现在约翰说是那个大城，按照灵意来讲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你想到我们主钉十字架，是谁把他剪除的？根据但以理书，经过69个9，受膏之君弥赛亚要被剪除，是被谁剪除的？被这些人剪除的。所以用简单的话来说，我们的主断魂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把120个人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你知道说那些人听见他们的相谈，就是那一班人，他们曾经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所以难怪圣灵砸他们的心呢、啊。结果他们有3天砸心，他们说我们应当怎样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一天之内我们就得到3000个灵魂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，你看教会诞生，不管诞生了起头不过是反兵部队所得的一块桥头堡，不过是120个人。但是在一天之内有3000人得救，所以这个桥头堡，你看见不是1200的散兵，是3120个散兵，再等一等是8000，加起来加再又是5000人，所以是8112个散兵，后来有几万，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？这个叫做天国。耶路撒冷是沦陷的，耶路撒冷是握在恶者的手下，所以他们成功了，所以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完全成功了，他们借着希伯来文的代表，希伯来文的宗教世界，然后借着希腊文的文化世界，然后再借着谁呢？就再借着这个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，他们果然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而钉成功了，希律没有成功了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教会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什么意思？阴间的门一定立刻就打开，然后阴府的权势倾巢而出，要扑灭这个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教会的历史就开始。主的话说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为什么？不要忘记，因为现在你看见吗？ 这个教会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。所以慢慢等到福音广传，慢慢等到那个得救的人越来越多，那你就要在那个沦陷区这个地方，不只得到桥头堡，也自然得出个自由区。你怎么形容那个自由区呢？那个就叫做天的国。在那个自由区里面，我们要问他们吃什么呢？他们的粮食是天上的粮食，他们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，所以他们是属天的子民，他们根本就是天国之子，他们整个的倾向根本就是向着天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积攒了财宝在天上。所以想想看，等到这一班人真的这样过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要说现在在整个地球上，本来整个地球都是沦陷的，现在你看见在耶路撒冷慢慢收复领土了，慢慢收复失土了，现在你看见这里很明显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那不是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在安吉啊，在台北，在纽约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今天这些人像伞兵部队一样降在那个地方，慢慢慢慢慢慢，你看个版图就扩大了，慢慢慢他们就在天的境界底下，他们就是天国之子，他们所敬拜的就是天国的君王，那么他们所守的所过的生活，就是他们的品格，就是天国之子的品格，就是他们就是实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，他们可以转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给第二件衣服，然后呢他们能为他们的仇敌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按理来讲他们是最软弱的，但是稀奇的很。现在呢，你看见在敌人的领土里面，你看天国就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天国不光是天上的天国，是人间的。现在终于把天堂带到地上来了。本来你看这块地是被撒旦盘踞，所以撒旦可以说这个全地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主才教我们祷告，怎么祷告呢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行在天上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如果你看看整个宇宙的地图的话，就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，你看见完全被撒旦盘踞。但稀不稀奇？今天我们的主神要得回他的国土，是借着什么？是借着天国。所以天国的功能是什么？天国的功能就是当撒旦背叛的时候，就在撒旦盘踞的地方，你看见说现在有一个得胜者的福音的得胜。因为当所有的人都跟随都握在恶者手下的时候，你看见这里有一般的人，这里有一般人敢做但以理，这里有一般的人，他们过的生活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他们如果被打发出去的话，他们就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台北看见天国了吗？今天你在高雄遇见了天国了吗？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不是都应该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天国跟教会的关系到底在哪里，非常清楚的。然后呢，教会诞生那一天，就是彼得用天国钥匙开启天国的那一天。所以感谢主，这里一共有四个大的启示，就包括了整本圣经最中心的启示。第一是基督，第二是教会，第三是十字架，第四是国度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说全本圣经到底最中央最中心的教训是什么，别人你不要告诉我，你不要告诉新派人怎么说，你不要告诉我新神学怎么说，我只知道我的主告诉我怎么说。在主所说直接的话里面，你把它归纳起来很清楚，尤其到了十六章，他终于把他心头的秘密告诉门徒。这四个秘密是连环的，这四个秘密是永远分不开的。父把他的秘密启示出来，所以我们就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但是如果你爱主的话，我们的主他要把他的奥秘告诉我们。那如果他把他奥秘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就要说，就是因为十字架，所以今天教会才产生的。那如果因为十字架教会才产生的，那么现在在十字架产生教会那一天，也是天国诞生的那一天。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了桥头堡，那么起头是120个人，然后是3120个人，然后呢是8120个人，你看那个国度就渐渐的扩充了。本来呢，你看神的旨意只能够行在120人中间， 慢慢慢慢的8120公斤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说神的旨意行在耶路撒冷，好像行在天上一样。但是那耶路撒冷要看是哪一块，起头是120，然后是3120，然后是8120，然后是几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没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我们的祷告主就听，所以我们天天应该有这样的祷告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说神的国，你说主的天国到底有没有有效的范围是什么范围呢？当然不信的人好像够不到一样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他的确是我们的主，在教会里面他的确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明白教会跟天国的关系。所以很明显的天国，所以这里有四个重大的思想，或者说有四个重大的启示。那四个重大的启示呢，就是基督、教会、十字架和国度。好，那么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也许大家觉得很抽象，对不对？我们所讲的十字架就是救赎的十字架，因为圣经里面一面讲了十字架的救赎，但另一面也讲了十字架的交通。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很有意思啊。有的地方说交通于基督的苦难呢，有的地方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，那很明显的十字架好像我们有一点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十字架的交通。好了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从彼得的话，主就把十字架另外一方面引出来了。或者说我们本来所知道十字架是客观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在我们现在有个主观的十字架。所以呢，等到彼得，等到主告诉彼得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而且我要这个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然后彼得就拉着他，就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在原文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可怜你自己啊，你要爱自己，你千万要保重啊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死的，你不能上耶路撒冷去的。所以下面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转过来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在原文是你是我的绊脚石。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现在我要绊倒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一块绊脚石放在我的前面，就把我摔跤，就把我绊倒了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的问题在这里。如果教会是教会的建造乃是基于十字架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对我们好像不只是救赎，十字架对我们也是交通。什么叫做交通呢？现在你看见说要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的路是谁在那拦阻呢？你看见如果主不上十字架，我们就灭亡了。但是现在谁说万不可如此，可怜你自己吧，你万万千千万要珍重。如果千珍重万珍重，我们主如果上了彼得的当，就怎么你我都没有救恩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这个刚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有那么大启示的彼得，结果成为什么神旨意的拦阻。千万大家要记取这个教训，这个怎么样？没有人比启示彼得的启示还大。在十二个使徒里面，当然彼得很明显都在前面的，但是要记得这个刚刚很得胜的，刚刚说耶稣是基督的那一位，结果他居然做了撒旦的发言代言人。所以他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指控，这一个说法是很严重的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说这样的话？因为这个太严重了。表面上是彼得拦路的，把路挡去的，其实背后是撒旦所要的。撒旦巴不得主来不上十字架，所以几年前他就说，我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，何必上十字架，太麻烦了，你何必走捷？为什么不走捷径呢？我们的主拒绝走捷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很明显是彼得。彼得什么都不可能做撒旦的代言人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是结果你看，从彼得的口里面能说出一些话，好像是撒旦说的。如果撒旦成功了，当然我们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彼得可以蒙恩得救，但是彼得这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有可能是神旨意的拦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神把主耶稣绊倒了，就是把神的旨意绊倒。所以主说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。你太爱我了，我完全感激你，但你一点都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我如果被你爱了，我如果真的完全被你的爱感动了，那就完了。神的旨意在哪里呢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这个人可以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，彼得对于神的旨意可以否认的，你会觉得很稀奇吗？你读圣经要很仔细很清楚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讲了下面一段话，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，一定有客观的一面，有主观的一面。那像彼得这样的人，你不要忘记，有人把他推作教皇，但你想想看，这样的人是教会中最危险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做了撒旦的代言人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这个人要怎么办呢？彼得主有解决的办法，办法是什么呢？于是对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什么叫背十字架？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。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话，那里有一句话，他说十字架是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，这中文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。那其实呢，在原文是十字架坐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原来十字架是一块绊脚石，如果今天大家仍旧传隔离的话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十字架的目的要把人绊倒，那坐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，绊脚的功能就没有了。那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。什么时候我们把十字架背起来？因为十字架就是绊倒，十字架专门绊倒不合乎神旨意的人，十字架专门绊倒那些打岔神旨意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耶稣不能倒，彼得一定要倒。如果彼得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他就接受了主给他的眼前的绊脚石，结果彼得倒下去了，我必衰亡，我必减少，他必兴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没有了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坏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什么是十字架，我们一背起十字架，圣灵在我们上打了叉叉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本来要否，我们本来要对神的旨意打叉叉，结果现在什么叫背十字架呢？背十字架就是对这个对于要神的旨意打叉叉的人，这个人身上再打到叉叉。你看这样，我们这个人一倒下去，我们的主就可以放心的往耶路撒冷去，他的救恩一定会完成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，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一面是十字架的救赎，另外一方面是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那个生命在原文是魂。凡为我丧掉魂，就必得着生命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要救我们自己的魂，我们不肯有损失的话，我们体贴肉体，体贴自己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丧掉魂。那特别指的将来我们在那特别指着在国度里面的损失来说的。然后呢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就必得着生命。所以这个得与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失去了，我们这个人好像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叫我们完全看不，叫我们完全记不得我们自己，结果你看见神的旨意反而就得着通行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对于我们肉体啊，总是想办法去修补它，我们太爱我们的自己了。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袜子啊，你如果光是一个小洞的话，你会补它。如果一只袜子空前绝后，我想没有人会补它，是你一定把它扔在垃圾桶里面。所以你要知道，2000年前神老早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千疮百孔，是空前绝后的。所以不是补一补就可以，今天很多人还在那补啊，还在那做修补的工作。神说我老早就不要补。所以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与基督同背十字架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承认说我们的主在2000年前所做的是对的，神所做的是对的，神老早对我的肉体没有希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还保护得很，彼得不光保护他自己，他也求主希望能够多保重。所以许多人常常对自己说，你要多多斟酌，你要多多保养你自己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就是我们太爱自己了。彼得按理来讲，你知道吗？彼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否认主，不光否认主，还要发誓，还起誓，还要发咒。你看见吗？他真的否认。他否认的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得这个人，这叫否认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不认得 这个人，这句话其实没有大错，不过这个人不应该是主耶稣，这个应该是彼得。你知道吗？早期的时候，每天彼得应该背十字架，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得这个人，这就对了，这是个大的拯救。你所有爱自己的人，所有不肯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有一天迟早要说我不认得那个人，那个人就变成我们的主。所以你想到彼得怎么可能会三次否认主，做梦也想不到的吧？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个己，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做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可能就做了十成旨意的拦阻，我们会像彼得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彼得故事就是我们的见解。我们以为不会跌倒，我们以为我们是保险的，你觉得最保险就是最不保险的时候。不管弟兄也好，姊妹也好，我们都得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我们要舍己，舍己就是告诉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我记得我结婚以后，我那人给我最大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他常常提醒我，你没有那么重要。我这句话太重要了，这句话在我身上太重要了，对不对？许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大放大，我们没有那么重要。那么这个需要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舍己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下面接着的，如果光是十字架这条路太辛苦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主，所以除了十字架，第四个启示是什么？第四个启示就是国度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主就说了，他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蛇使者降临。那主回来，那当然天国就实现了，不是吗？那时候他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原文是要按着个人的行为奖赏个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光看十字架，那是一条辛苦的道路，是流泪的道路，是一条窄路。但如果看见摆在前面的奖赏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就轻看十字架所带来的一切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荣耀都在将来，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。所以世界上有两批人，他的荣耀在过去，就是罗马人跟希腊人，他们讲荣耀都是讲过去。但是只有两班的人，他们的荣耀在将来，一般是犹太人，他们等候弥赛亚来，一般就是基督徒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天上来的奖赏，我们乃是巴不得那一天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要得着公义的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到那个时候要照着个人的行为，你如果是转过脸，你如果走第二路，弟兄姊妹，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得着奖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损失的一切，到那一天你要得着的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国本来就是公义的。你看见了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我们光讲背十字架，如果光讲我们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好像一天到晚吃亏的。好，吃亏也可以，有的时候呢，对付你的就是你的弟兄，那你就过不去了。外邦人还可以，不信主还可以，为了他灵魂得救我忍了。但是有的时候你看见这样做的根本就是你的弟兄，那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蒙恩得救，他应该好好受主管教才对，怎么可以这样做？弟兄姊妹，那不是，那不错，你主是公义，你放心好了。今天你只管学你自己的功课，到了有一天你就知道，今天所有占你便宜的，到那一天他一点便宜都占不到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到了奖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神是公义的，因为讲国度一定讲公义。你讲了家，你要忍耐你哥哥，忍耐你弟弟，你弟弟不管怎么样，对不起，你应该忍耐他，就是因为是家。但是如果讲到将来的国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是公平的神，神是公正的神。今天你流泪，甚至于流汗，甚至于流血，走这条十字架的路，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蒙恩得救以后放肆，有的人得救以后放纵自己，回到过去，他反正主耶稣学遮盖他，反正最后要上天堂的。那我们要问说，难道有公义吗？如果这里面有的人甚至于来逼迫你，你说有天理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你不是今天去对付他。如果你真的学了功课，你背起你十字架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在人来看，我这次一定要争， 我只要争一口气，1000万就跑到我口袋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维持基督徒的立场，你只要做一天天国之子，那1000万就不见了。弟兄姊妹，表面上你是损失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是得救了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今天的国度是这样的国度。你要知道做基督徒，基督徒三个字是怎么做的，不要忘记。基督徒乃是活在天的境界里，每一个基督徒到哪里都是把天堂带到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终一天到晚是欢喜快乐的，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底下，好像你受尽的委屈你还是喜乐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些的眼泪难道主都不知道吗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他用一个囊皮囊要把我们的眼泪都收藏起来，到了那一天他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不只看见有什么，你不只看见有十字架，还有国度。所以为什么讲天国天国天国，如果光讲十字架，光讲委屈，光这样光那样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问题那个弟兄怎么办？那个弟兄谁要不要管教他？时候主有他的时候，就你只负责任顺服主。那么如果结果呢，你在主在你身上就成全了你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四个大的启示：基督、教会、十字架，还有呢就是国度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当我们读到第四个讲章的时候，我们不只知道天国的实际，我们也知道说到底这个路是怎么样走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主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比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所以过了6天以后，他们果然在黑门山上，果然大概在黑门山上，我们的主就变了形象。那果然到了17章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荣耀。为什么国度荣耀需要让这几个人去看一看呢？因为真正的带在身边就3个人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约翰。我们常常想啊，这彼得三个人应该是属内圈的人。我们人呢总是有喜好这个不喜欢那个，爸爸总是有的特别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，这是人的偏心，人堕落以后的偏心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不做这样的事。12个门徒就是12个门徒，所以现在为什么主特别带这三个？是不是主特别主带他们上变化山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刚强？不是，正因为他们软弱，主放着心的通通放在山下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德国去3个月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最小的才2岁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么有3个孩子，我们总要有1-2个带在我们身边。后来2个大的已经长大了，那小的因为最小最软弱，所以最后我们就把他带去了。所以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，我们常常以为说好像我们的主有一点的偏心，其实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是第一个寻道的，在12个门徒里面，雅各他怎么能为主寻道？若不是那一天变化山上国度的荣耀吸引他的话，他办不到，你再大的努力也办不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一天雅各能够为主寻道，那个力量从哪里来的？那个力量乃是因为那次变化山。彼得当然不用说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彼得写彼得书信，他还特地讲到变化山上的故事。为什么？彼得怎么被挽回的？不管怎么样，那一次他所看见的国度的意象，是把将来国度的荣耀稍微的显明一下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彼得按理来讲灰心到一个地步，可以说用人来讲他怎么样都不肯再回头了。但是感谢彼得能挽回，那个力量有多大的力量？那个力量乃是变化山上的力量。约翰12个门徒里面活得最差的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等到约翰后来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彼得到荣耀里去了，保罗也到荣耀里去了，12个门徒除了他之外都到荣耀里面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他好像孤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仍旧走这条路，天天与主同住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他走了最长最难的路。也许雅各他只要一时主给他特别的恩典， 一下子就寻到了，这需要做的恩典。他是个死的寻道人，但约翰是个活的寻道人。今天割你一刀，明天割你一刀，今天伤你一下，明天伤你一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得见吗？一个做使徒人，做主的工人，最好的时候就是见好就收。如果他死的时候，你看教会的光景是最好最好的时候。保罗死的是时候，彼得死的是时候，但是约翰为什么多活了三十几年？他看见说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，这是情何以堪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走了最遥远的路。如果背十字架背得最远的，如果走这条窄路走得最远的，如果与主同住住得最久的，当然是彼得，当然是约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是因为那个山上的异象，就是因为变化山上那个国度的景象，让约翰能够走那条最长的路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他们软弱，主就把那个国度的荣耀给他们看一看。详细的我们不能说了，我们只说一点就可以。我们讲过了，摩西是在山上与神的同在以后，他脸上发光，他下山的时候脸上是发光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脸上是发光，而且摩西每次你看见和百姓接触的时候，他一定把帕子弄上，因为大家怕见他脸上的荣光。所以我们知道摩西身上有一种荣耀，那个荣耀我们记得就是旧约在律法，你记得这个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所得的荣耀。但是稀奇的很，什么叫做变化山？什么叫做天国？摩西虽然是神的仆人，虽然他脸上发光，但那个光不过是旧约的荣光，是渐渐褪去的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现在等到摩西跟以利亚一同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主怎么说呢？主说有一朵的云彩就把他们遮盖了，基督的荣光就遮盖了他们的荣光，而且呢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你们不要说摩西是第一，然后以利亚是第二，主耶稣是第三，你弄错了。神的仆人永远不可能和主耶稣站在同样一个位置上，主耶稣是第一，他也是第一，他也是第一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是在天国里面，不要忘记那个地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等到门徒起来了以后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然后天上的声音说，你们单单要听他。这就叫做天国。你如果来到天国的境界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主把那天国的景象稍微在教会里面给我们彰显一下，你看见只见一人，这个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虽然某某弟兄帮助你许多，虽然某某姊妹帮助你许多，但是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旧约最大的荣光是摩西的荣光，但是在太阳的荣光底下，摩西就渐渐地褪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的，尤其是摩西，他面对着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是脸上发光像太阳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光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与摩西也看见了。所以就保罗就根据这幅图画说，我们，所以保罗就根据这一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十七章的故事，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只给我们有过度的启示，天国的启示，而且他把天国那个整个的真相稍微露出一点点启示。所以有的人在还没有尝死味以前，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面，那么指着六天以后，你看你果然没有错，那特别指着那三个说的，那么他们的确看见了国度的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只要看见天国的荣耀，十字架的苦难再不是苦难。雅各能够勇敢地为主做第一个寻道者， 然后彼得呢，虽然他失败了，虽然他否认主，结果他能够回头。约翰能够因为这个荣这个国这个意象的支配，叫他能走完这一条的道路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暂时休息一下。